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今天在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话间都是家里人这个卫生习惯不好，那个顽固不化，这个邋遢的不像个样，那个修的不精进不理性，把闺女女婿都说遍了，言语之间都是看不上这个看不惯那个等等。我给同修指出来，同修连连说，对对对，不说了，我怎么又说别人？话才说完，又开始说起外甥来，也是这不对那不好。我说，你怎么又说？才说完不说了，又开始说，这个看不上人的心是妒忌心，是别人的言行刺激到你了，不符合你的种种观念了，你的这个心才翻上来的。同修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个看不上人的心呐，是妒忌心呐，心里光觉得别扭，找不明白咋回事。师父在法轮功中讲，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我们通过交流进一步认识到，看不起别人，看不上别人的为人处事，看不上别人不同于自己的做法，看不上别人的所作所为，或者做的某一件事，说的某一句话。即使别人不经意间的言行都能刺激的自己心血冲头，冲了自己的气管了，冲击到自己的观念了，怨恨心争斗心全起来了，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妒忌心所致，心里才不平衡的。有时向内找，光找到了不休口了，不能忍了，不找自己了，向外找了等等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根上，这个根上就是妒忌心。妒忌心不只是表现为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比自己强，还有隐藏更深的，就是这个看不上人的心，它是妒忌心的一种。很多时候表现出来是坏人看不上，好人也看不上，朋友看不上，同事更看不上，家里人这方面看不上，那方面看不上，衡量标准都是那些需要修去的不好的观念，那些不好的观念，怎么配作为衡量标准的？我们老是看别人不好，怎么救人呢？说话的语气就带出来了不善的因素。看不上人家，能把发自内心的想救人，一心为了对方好的信息传达给对方呢？就算说的有理，人家也不接受。那个看不上人的心没去掉，救人效果就不好。同修说，今天收获真大呀，这回不是抓树叶，抓到了根了。是啊，去掉看不上人的心，去掉妒忌心，看什么也顺眼了，容量也大了，跟人也不别扭了，同化宇宙特性，那多顺呐，什么都顺。妒忌心不去， 那还行吗？不得正果的。心性提高都是相辅相成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得好做得多，不要人心膨胀。我热心于做协调工作，自然也就成了当地的协调人。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在做协调工作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做得真的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在本地邪恶大大收敛了行恶的同时，为救助本地众生开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同修们也都陆陆续续地走出来，参与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师尊要求我们要做好三件事，我们就将三件事落到实处。第一，就是成立了10个学法小组，同修们在一起学法交流，遇事都能向内找，同时互相提醒向内找向内修，多看同修的好处，即便有矛盾也能很快地修过去。第二，同修们都很重视发正念，不论是对资料点还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常年坚持不懈发正念，有时急需正念声援时，本地同修都能及时参加。通过集体发正念后，看上去很危险的很难的事情都能化险为夷，使邪恶的迫害不了了之。然而就在这形势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我的人心不自觉地越来越膨胀，表现在一，说话的语气生硬，带有狠斗的因素；二，在与同修交流时，说话指指点点的，像领导安排工作似的，当有人抢话时，迫不及待地制止，完全没有一个修炼人慈悲祥和的心态，指出同修的不足，也应该是善意的真诚的心态呀。三，同修指出自己的问题时，心里总想解释几句，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感谢师尊及时发表了新经文，注意自心生魔。看了新经文，有如当头一棒，使我警醒。我意识到自己和本地同修的修炼中，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心生魔的现象。自己思想中有时想，我是协调人，我要把同修们都带着向内找，形成一个向内找的环境，人人都提高上来。从表面上看，这很好啊，深挖自己，却隐藏着可怕的人心。师尊在注意自心生魔中讲，不要做点事，人心就膨胀得了不得。引领大法弟子进程的只有师父，指导大法弟子实修向内找的是法，是师父，而我一个小小的修炼人，只能是力所能及的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哪有能力带着谁做什么呢？和同修交流，谈自己是怎么样向内找提高上来的，这当然可以说。但是如果有带领别人的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人心，这是绝对不能有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会越来越少，环境也越来越宽松，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法力无边的体现。如果我们带着凌驾于学员之上的人心不去，就会越来越膨胀自己，就会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做得怎么怎么好。如果此心长期不去，就极其危险了。我在参加集体交流时，不论是在本地或者外地，经常就谈到自己是如何如何认识法理的，正念是如何如何的强，面对邪恶的迫害是如何如何做的，见的资料点有多少多少，发的资料有多少多少，付出的多少多少，说的都是正念正行的神迹展现。有的同修听完后很是敬佩，连声称赞，做得好，正念足，了不起。后来听多了就觉得不对头，觉得是在显示自己，证实自己，但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学了师尊的注意自心生魔的经文后，想到自己这种状态好危险，口气大，欢喜心显示心一起，真的可能就危险了。我认识的同修中，有的是精进的协调人同修， 也有类似的状态，别人没按照他的意思做就发脾气，甚至不顾周围的影响，从语言行为上完全违背了真善忍的标准。有的很多年了，一直就这种状态，还喜欢在背后说这个同修不好，那个同修不在法上，做得不好，好像是为大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但说的都是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还能吸引很多周边的同修跟随着维护着，觉得就他修得好做得好，再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了，哪怕是真的事实也听不进去。2011年以来，邪恶的迫害不断在发生着，有的地区遭受迫害大多数都是看起来很精进的同修，也有的地区很多都是协调人，这些同修或多或少有以上类似的心态。这些遭迫害的同修有的被邪恶转化了，有的还配合邪恶干坏事。我们周边地区有位女同修，我听过她的交流，明慧网也登载了她的交流文章。她天天在街上公开发资料劝三退，并将本地政府官员、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做了三退，有人举报他，警察也不抓他。有的同修认为他正念足，真相讲得好，还邀请他到外地去交流。不知不觉中，人心就膨胀起来了。2011年9月份遭到邪恶的绑架后，被非法送洗脑班迫害，他不但被邪恶转化，还将他与同修们接触的事情写成文字向邪恶汇报。听了该同修的情况后，我更是警醒自己，无论做得再多做得再好，都不要人心膨胀，更不能在背后说同修的不足，不能看不起同修，一定要把同修的不足反过来看看自己，这样就是在法上修。师尊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其实环境变好了，救度的众生多了，都是师尊法的威力，没有师尊的保护，自己的命都没了，还能做得了什么呢？希望还有在整体上不能很好配合的同修都能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多救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真是个法宝，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在修炼这条路上，我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考验，有的过得好，有的过得不好。每当我过得不好的时候，只要我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我所遇到的任何痛苦、困难、麻烦、苦恼、忧愁、不信等很快就没有了。我发现向内找真是个宝啊。最近通过不断学法，我突然明白了向内找为什么会这么灵验的原因。师父曾经说过，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那么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它不就是人的精神中的东西吗？它不就是一性的吗？转法轮。还有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提到过，大家知道我在转法轮一书中已经讲过了，我说那里边那个法理非常博大，你看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层层叠叠无数的佛道神，都数不清的。我个人理解，当我们的头脑中进行向内找这种思维活动的时候，另外空间的佛道神都会帮助我们，那些高级生命就会马上发挥作用，让我们遇到的那些不好事情很快烟消云散，并且会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好结果。经过很多次的亲身经历，我觉得向内找确实是个法宝。下面我举几个例子。前几年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里后，就发现厨房和洗手间的地面那个下水道全部堵死了，地面上积满了水。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有自己动手去通下水道，但是通了一个晚上，那个下水道还是不通。没办法，我只好第二天去找一个专业的施工人员上门帮忙。 好不容易疏通以后，我以为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谁知道那个施工人员走了没多久，下水道又不通了。我就觉得奇怪，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我想不明白时，我就开始向内找，找了一个晚上，虽然找到了很多人心，但是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第三天晚上，我就开始学法。当我看到师父的《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篇评语时，我便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由于自己的怕心很重，因此我从来都没有在明慧网上公开曝光中共邪恶之徒对我的非法迫害，所以他们就利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干扰。当我明白到揭露邪恶也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法理之后，我就决定要立刻写文章曝光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当我开始动手写文章不到一会儿，我突然发现那个下水道不知不觉就自动疏通了。看来向内找真是个法宝啊。有一回我介绍了一个客户给一个企业老板，按照生意上的惯例，介绍客户如果成功了，介绍人是应该按比例提成的。但是当老板生意做成，我向那个企业老板提出拿提成费的时候，他却找一些借口或者理由来推脱，我当时有点不高兴，差一点和他闹翻了。后来一想，觉得自己的心态有点不对劲儿，我就马上向内找。找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了那些隐藏很深的名利心、争斗心、显示心等还没有去掉。当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之后，我就想，如果这笔钱是属于我的，谁也不允许动，因为我的钱也是属于大法的资源，谁动了大法资源，谁就是有罪的。假如这笔钱不属于我的，我就不要，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当我放下这些心之后，第二天早上，那个企业老板就主动把这笔钱转给我了。这件事情说明了遇到问题向内找确实是很灵验的。有一次我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在人行道上被一辆私家车撞倒在地，手和脚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当时我的第一念就是，我是大法弟子，没事。那个司机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我一边摇头，一边一拐一拐地离开那里。在我精神状态恢复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内找。找了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不少执着心和有漏的地方，比如显示心、色心、安逸心，以及过马路时闯红灯等。好不容易回到我的住处，休息了一会儿，就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括号，那时练功和发正念的动作都是不标准的。括号完。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感到全身痛得要命，翻来覆去都很难睡着，我只好请师父帮帮我，不一会儿我就入睡了。连续几天我都坚持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到了第五天，我的身体状态有些好转了（括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括号完），我就决定回公司上班。奇怪的是，我原来以为我的身体状况会很快全部恢复，但是一个月之后，我的身体状况和在第五天的时候那个状况差不了多少。我当时就想不通，其实我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也是经常学法练功发正念，有时也会向内找，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突然有一天，我想起了师父曾经在瑞士法会讲法中举过这样的例子，那心里还在想，只要我练功，师父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你看，他心里还在想，只要我练功，师父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他的心里头埋藏很深的那点东西还在，他还在想让我管他的病，也就是说，他还在执着他那个病。我拿这个例子和自己对照一下，我发现我的情况和那个人差不多。因为我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虽然经常练功，但是每当练功的时候，我就会想，让我的身体尽快恢复，归正到最佳最好的修炼状态，正常状态。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变相的有求之心，所以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能完全恢复。找到问题所在之后，我就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去想这个事情了。没多久，我的身体状况基本上就完全恢复了。在此，我除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外，我还要衷心地说一句，向内找真是个法宝啊。
Thank you.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文章。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思归谈去农村送真相资料的经历与体会。我小时候在农村练了6年书，后来搬迁到市里当了一名工人，但总忘不了那些苦哈哈的乡亲们。我知道农村的大法弟子少，又是祖辈居住地，村长知道谁家练过法轮功。我住过的村子里有12名大法弟子被迫害，目前状态不好。我毅然决定去农村送真相资料，救那里的人。半夜去，天亮回来。一些村落的位置我还依稀记得，虽然有些变化，但大体不会变。我计算了一下，知名的、不知名的村子有40个左右。我就开始往这些村子送真相资料，半夜去，天亮回来。开始家人不让去，特别是儿子认为我60多岁的人了，又是夜间跟斗把式的摔着咋办？我告诉他们，你爸爸经历了中共的所有政治运动，我知道他们坏到什么程度了，他污蔑大法，我要告诉人们真相，免受毒害。你爸修大法这么多年，一身的病全无，你们省多少心？你老爸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们不用管，也管不了，以后他们再也不管了。往这么多村子送资料得有计划，这次往南送，下次往北送，让邪恶找不着规律。重要的是学好法，发好正念，调整好心态，救人的慈悲心得出来，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去农村送资料苦不苦，累不累，那还用说吗？别的不说，骑4-5个小时车子屁股疼，总想站在车蹬子上缓缓。有同学问我，晚上去农村送真相资料你不迷路吗？我得意地告诉他，我还真有这个本事，从来不迷路，没迷失过方向。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让邪恶钻了空子。那次我带足了3个村子的资料，前2个村子很顺利，第2个村子到第3个村子3里多路有条径道，我走过，是条小道，庄稼长到7腰高就没人走了。我想反正不远，100来米，然后就是河坝，坝上有道，再往前走有座水泥桥，过桥不远就是第3个村子。走着走着感觉不对了，走到一个石头垃圾场，前面有2棵树，我把车子支在树下，辨认一下方向，感觉河坝就在左面，心想车子放在树下肯定能找回来，先探探路。我放下车子往左走，横着苞米垄走，此刻正是苞米出缨抽穗的时候。走了20多分钟没见河坝，我知道方向错了，赶紧往回走，发现有2片豆子地，来时没有豆子地啊，我才知道方向错得太厉害了。又进了苞米地，此刻是下半夜2点多钟了，露水下来了，苞米叶上的尘土合着露水，弄得头脸全身都是泥水，四周什么也看不见。抬头仰望星空，几点寒星一眨一眨的，好像在笑我。没有风，蛐蛐拉着自带的小提琴奏的小夜曲，我心急如焚，他倒很悠闲，这时我心有点慌了。这样转到天亮，碰到村民说不清楚，更何况还有没送完的资料呢。反念一想，我有师傅呢，关键时刻肯定帮我。想到这儿心稳多了。大约凌晨3点多钟，我找到了小道入口处，我大喜过望，顺着小道终于找到了车子。这时我右面有狗叫，听声音离得很近，我想这村子离我这么近，到村子里道就好走了。中间隔着苞米地，我钻过去看看有多远，原来不到10米就是村子。我回树下看看这密植的苞米，株距不到1尺，我推车子过去肯定弄断很多颗苞米，而且收成在望，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干这种事。这次我辨证方向，走出了这迷宫式的小道，又进村子，顺着街道往东走，中间有条往南走的大车道，我顺着大车土路走了2里多路，往西走的岔道不远就是水泥桥，过了桥不远就是第3个村子了。这时我感觉那小山坟地好像都不是原来的位置了，但我心里明白，山与坟地是不会移位的，是我头脑中的定位系统出了毛病。到了第3个村子，很快送完了资料，农村人起得早，先把鸭子鹅放出来再干别的活，让鹅去路边吃草。鸭子是个碎嘴子，几句话总是重复，鹅高昂着头，摆着高高在上的样子，不时地拨几个高音，不知是对我的问候还是质疑。我对这些扁嘴朋友发出一念，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20多里路的回程，慢骑40分钟也到了。我边骑车边向内找，今晚的一切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自己有本事吗？什么本事？那是师父给的。你不是方向感强吗？让你摸不着方向，让你转向。邪恶他也不累，见空子就钻。远处看城市灯火辉煌，当我进了市区，路灯全灭了，这倒好，我这浑身泥土的狼狈相，晨练人与取货的小贩看不见我这副样子，少了我很多尴尬。来回百十里，这年雨水太多，每周都下雨，地早就饱和了雨，还是下个没完。盼立秋了，天真的打开了，烈日炎炎，一周没下雨，我很高兴，因我选定了一个大村子，1000多户人家，因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村民日子过得还不错。这村子离市区40多里路，但路好走，都是柏油路面。又等了几天，我觉得行了，准备好资料，晚上10点多钟出发了。别看我60多岁，骑车小伙子落不下。到了村子边上，我发出一念，全村的父老乡亲明早见到资料都得看呐，明白了真相，三退了就都得救了。下公路进入屯子，我傻了，街道上全是泥水，我忽略了一点，这地是渗不下水了，饱和的得靠太阳晒，何时才能晒干？转念一想，既然来了，不是救人吗？救人还怕苦吗？好在这泥水下面是硬地，车子能骑，街道空旷无人，明月如白昼，今天是农历16，这大天灯真好。农村人很朴实，但中国人在中共的无神论及党文化的毒害下，道德普遍下滑，人心败坏，农村人也不例外，也变得不好了。街道的泥水无人管，但自己家的小院弄得干净清爽，家家如此。我在泥水里骑车子并不感到费劲儿，泥水下的砖头石块我都不知道如何躲过的，一只手扶把，一只手往院子里派发资料，投得准极了。车子神奇的如意的行进着，狗也不叫，偶尔夜鸟凌空飞过，单调的鸣叫几声，似乎给这寂静的夜增添几分生气。走街串巷，车子从未被砖头石块阻停过，停下双脚着地，泥水肯定会灌满鞋子。就这样无阻的，不可思议的送完了真相资料。上了公路，我潸然泪下。从表面上看，我这个老头子来回百十里的路程送资料救人真了不起，但我心里明白，我能干啥？这里寸步难行，没有师父呵护加持，什么也干不了。切不可出做事心，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偏偏下了一场大雪，数九隆冬，半个月也没花多少，资料存在家里送不出去，这个着急呀。又过了几天，一咬牙，远处不能去，郊区总可以吧，我就选定郊区一个村子，装好资料骑上车子出发了。室内的路还可以，有的路面能骑，出了市区道就不好走了，我就骑一会儿推一会儿，路不远，10来里路，上了一个小山，下面就是我要去的村子。此时是午夜，山下村子里狗叫成一片，不知是欢迎我还是村子有其他情况。下了小山我就送资料，每次送资料狗都不叫，今天怎么了？特别是我所到之处，狗更是大卖力气，叫得我脊梁骨冒冷气儿。其实我并不怕狗，有一次送资料，有一只大狗就离半米远，因天太黑我没看见它，当走到它身边，它才低吼着站了起来，我并没有害怕，低声别叫，趴下，它就真的乖乖趴下了。这次好像都不相同，狗似乎接到了什么信息，步调一致，大有肺破天的架势。我硬着头皮送完资料回到小山上，众狗还是叫个不停。我回身示意辛苦了，谢谢对我的提醒，我知错了。此念一出，狗叫声渐渐稀疏下来，我知道了，救人没有慈悲心，用做事心救人怎么能行呢？我带的场不对，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小山南坡雪化的差不多了，能骑车，车速一快，小风刀似的刮皮刮肉，眼睫毛总是粘在一起，天冷穿得多，这时才知道身上出了很多汗，水汽蒸发到一面就冻住了，像铠甲一样咔咔作响。进了市区灯光明亮，内心却有些惭愧，修了这么多年了，不该出这种心呐。得法正实法，97年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我就知道我得到了什么。练功的当天，我就把抽了一辈子的烟戒了，我发誓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定要一修到底。经历了14年来的修炼，今天回头看看，我没有违背当初的誓言。当初听说多学法就提高得快，我就多学法，一天5讲6讲， 最多一天看一本书，我就觉得浑身轻飘飘的，全身舒服极了，一身的病痛不知不觉中没了。由于法学的多，提高真快，遇到矛盾知道找自己，大小病业不在话下，知道是师父在给自己消业呢。一个病殃殃的老头子，不到半年红光满面，步履如飞，我那个高兴啊无以言表。99年恶党迫害大法，在电视上污蔑大法，我对着电视大喊造谣污蔑无耻，我要到北京上访诉说冤情。听说去北京堵截的厉害，我就上省城，硬是被截回来了。后来我两次去北京打横幅喊还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我在看守所给犯人讲大法如何好，狱警进监号想打我，我站起来眼睛一瞪，你敢打我，狱警扭头走了，监视的犯人挑大拇指厉害，我不认为我在犯法，是他们犯法，我当然理直气壮，所以没有警察对我动粗。我总有一念支撑着我，大法是正法，邪不压正，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慢慢的就知道了用手写真相，白天写几十份，晚上送出去，后来有真相资料了，大家送的更来劲了，条幅粘贴大街小巷都是。从师父讲法中我体悟到，我们讲真相发资料救人，我们救的是一个人吗？很可能救的是迷在尘世间很高的未来的神，同时也救了和他对应的巨大天体与无量的众生，我们救的是巨大的天体体系和无数的神。所以师父说，大法弟子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从专业角度谈传播真相。我是大陆从事新闻和广告工作的大法弟子，对于目前的真相传播方式有一点个人的认识，在这里抛砖引玉。目前许多地区的家家户户几乎都能够收到真相，这是大法弟子的巨大付出所开创的局面，但是就目前的形势上来看还比较初级和原始，应该开创出更多的方式，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同时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智慧和成熟，让世人对大法弟子对大法有更多的认识，这也是正实法的表现。第一，关键的名词不容忽视。从常人的传播实力来看，有的产品或企业形象往往因为一个因素被大众误解，整体形象就会大打折扣，甚至痛失江山。我们在传播真相中有一个特殊的名词需要马上归正，就是邪教二字。实际上因为这两个字，我们有时已经是陷入被动尴尬之中，严重影响了救度众生了。最近明慧网报道，2012年3月4日，中国移动通讯向中国广大用户发出一条信息，声称反对邪教，发现有邪教活动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等等。而且大陆许多地区近来反复出现所谓的反邪教签名活动，借此名词混淆视听，迫害大法。中共邪党一直在钻邪教这个名词的空子，
因为目前中共协党不敢提法轮功，尽量不提法轮功，但为了阻止真相传播，他就用邪教这个词来代替，因为他的强加灌输让人们联想到法轮功。个人体会，邪党能钻这个空子，有我们大法弟子没有做好的因素，而且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们不应该让邪恶再耍滑头了。对于中共污蔑真善人信仰是邪教，我们目前的许多讲清真相的文章还在用某教两字，避开邪教这个词，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但这也是因为谁是邪教的认识远远没有正过来的无奈之举。一提邪教，大陆人就想到法轮功，我们弟子一提邪教就用某教代替，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吗？其实只要大家重视了，方法很简单，印章印，粘贴粘，中共是邪教，中共是邪教政治运动害死8000万同胞，大面积出现，人的认识就会归正。做的同时，我们自己的理念也得清楚，这样才有法的力量。以前我所在的社区黑板报写着崇尚家庭反对邪教，我觉得涂抹掉不好，等于是承认了，放着它也不好，人们的意识里还留有邪党的灌输。想了两天，我决定把它改成崇尚家庭反对中共邪教，准备好东西到晚上的时候，却意外发现黑板报已经改成养生常识了。这说明大法弟子生出的正念把背后的邪恶给灭掉了，不用动手就做了。所以说两方面都要做，我们的念上不允许邪恶混淆善恶，人的层面也得告诉世人。第二，真相币的启发。真相币是传播真相效果非常好的范例，师父都给予了肯定。我记得刚有真相币时，一位吃早饭的小伙子给卖早饭的人说，给你一张法轮大法好的钱，哎呀，法轮功无处不在了。小伙子的话有这样一层意思，真相信息无所不在，让我不得不正视法轮功，也不得不佩服法轮功。我个人体会，后来常人获得退党信息以及对大法的态度变化，与真相币传播有着很大联系。由此可见，不怕每个单元的信息量小，但面积大，无处不在，就会形成一种态势，而且是在公开的媒介上，所以考虑真相币的经验启示会给我们许多启示。例如用小印章在居民楼和通道、长廊、车站等位置，请注意监视探头，大量的印贴效果也将是很好很好的，但目前看没有形成规模，所以效果没有显露，但请切记做事心，别为了量大而突击。第三，喜闻乐见。图片相对于文字来讲更能引起人的关注和记忆，一些漫画非常好，例如揭露自焚的漫画或图片、大法红船的图片、西人天安门正式法的图片等等，直观生动易懂，几秒钟就明白了这个真相信息。如果在不是很显著但流量也不小的甬道、楼道等处粘贴，大陆人就会经常看到这些画面，对人的触动会相当大，并可能形成舆论氛围。第四，贴退党声明反映退党红事。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受众参与的多，就普遍认为这个节目受欢迎，也就容易被人们认同并形成共识。目前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人，但人们还是没有形成议论退党的氛围。从人的传播层面上来讲，这与我们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没有展示受众的互动。具体说，如果选择一些很有典型意义的退党声明打印或者手抄下来作为散发粘贴，就会让人们看到退党真的是发自民众内心，民众真的是在抛弃恶党，这是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让人看到这个趋势，人们就会更有信心和意愿抛弃恶党，并形成探讨退党的氛围。这种氛围对救度大陆受毒害极深的众生实在是必要的。第五，点醒大众。目前邪党非法抓捕大法弟子都是悄悄的，邪党把持的新闻媒体上更是只字不提，这一点需要点给大众。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新闻，启发大众。问您一个问题，今年本地中共绑架大法弟子谁谁谁或是多少位，为什么新闻只字不提？甚至我们可以在当地真相资料的每期显著的位置 刊登这样的提问，文中给出答案，告诉他邪党迫害法轮功，邪党是执法犯法，做贼心虚才不敢张扬。当然粘贴形式也是可以的，一句话就启发人的深刻思索，也容易二次传播。第六，强化理念。在大陆的中国人有一套邪党灌输的理念，所以认识问题有很多障碍，比较普遍的比如非法合法的问题，参与政治反华等问题。我们的本地期刊或是明慧周报的页眉页角的位置可以注明某某律师说，信仰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传播法轮功资料属于言论自由，均受宪法保护，中国不等于中共。强化这样的正确认识，每期强化这样的正确认识，对于大陆人的思想归正是有很大益处的。第七，特殊的公共场合同样可以善用。目前大陆大法弟子都比较理性，大法真相都放在比较干净整洁的位置，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一些特殊的场合场地并非绝不可以用。举个例子说，目前全国的广告公司在卫生间位置所获得广告收入相当惊人，尤其宾馆、饭店、公共场所流量大，主流社会人士也多，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位置。对于江鬼和恶党，我们把他们的形象放在厕所里，不是很合适吗？把排泄废物与退出恶党的理念排列在一起，很恰当啊。第八，对不接受真相的人可以智取。由于邪党长期封闭和剧毒的灌输，有些人看似明白其实糊涂，对于真相根本就不看。这种人一般对法轮功噤若寒蝉，一听是法轮功的信息，立即关上了所有视听系统，可怜之至。对此我们可以智慧地运用其他方式，例如推荐破网软件看明慧网、新唐人和大纪元，不提是否是法轮功的，让其自己去看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让这样的成熟媒体影响他们。有的人还是能看的，这样的还有希望，但推荐一定要智慧。例如你刻录好有破网软件的光盘，对于这样的人就不要放别的内容了，可以以偶然的方式给。如果是大量发放，就不要家家逐一派发，例如放在公园、地铁、医院、宾馆的适当位置，不经意的位置，还可以随光盘附带一个留言：小丽，最近重庆王立军与薄熙来反目，听说了吗？给你一个珍贵的破网软件，双击就可以看到国际主流社会的媒体新闻了，与国内大不一样，精彩真实，绝对内部消息，对你炒股、晋升、上学都有实际参考啊。听说萨斯在保定又开始了，要想保命多看看世界主流社会的媒体吧，给你一个珍贵的破网软件，双击就可以看到国际真实资讯了，与国内大不一样，精彩真实，好多内部消息。如果发送短信介绍破网，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样有利于避免对方的逆反心理，你让我看肯定有目的，你要改变我，我就不看。例如发送，小张你看到了吗？重庆王立军与薄熙来反目，我注册了一个邮箱，里面有破网软件，双击自动就可以上网看了，邮箱是什么什么什么，密码是什么。这需要提前在国内网站注册信箱，通过破网注册，以免留下您的 IP， 或到网吧一次性注册很多的邮箱，在网吧别登记身份证。还有一些网站也是可以破网的，时效也还算长，但不宜在此公开，需要请熟悉网络的当地同修协助查找。第九，对于既得利益的阶层可以说反话。这个方式不宜整个地区都这样做，部分人这样做比较好。大陆的既得利益阶层对真相往往表现出不屑和恐惧，但对利益升迁是倍感兴趣，我们也可以以说反话的方式灌输给他们真相，进而让他们得救。比如对于新闻部门的人士，我们可以模仿宣传部通知的方式说反话，来暴露自焚疑点、425真相、退党和藏字实等等信息。例如以通知的形式发给新闻部门的人士，大家要严加防范民间信息的出现，不然就扣什么什么奖金直至开除。有的娱乐节目中，听众观众打电话参与， 但内容却是暗讽党的。例如，我说一个脑筋急转弯，烧伤病人全包裹，雪碧瓶子烧不破，气管割开还唱歌，天安门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此内容是影射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是党和政府在造假，说造假者没医学常识，自焚烧伤的人还全身包裹，小私影气管割开还唱歌。新华社央视都报道，自焚的一两分钟后，警察拿出20多个灭火器，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根本不可能，除非背着灭火器巡逻。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已经明确是中共在造假。为什么镇压前没有，国外没有，自己周围中没有，唯独央视有自焚的？这些内容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许多老百姓经常看法轮功资料，一听就明白了，而我们新闻人却很木讷，所以大家平时不得不多看多听，拓宽自己的认知范围，提高认知能力。对于党政部门的人士，我们也可以智慧地去做，比如寄给他们笑话式的通知。为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下月考核几个应知应会的敏感日，日期和产生的原因，事关大家的将来提升和晋级，请大家重视党敏感的日子。除了六四、十一之外，增加还有4月25日、7月20日，下月考察大家的应知应会。4月25日是指1999年4月25日，这个日子广播电视的热线也要停，因为60万的台湾法轮功每年都要纪念这个日子。说江泽民妒忌信真善忍的人数超过共产党人数，先利用媒体攻击后抓人，学员上访到天津市政府，被推到北京，央视跟踪拍摄，学员到信访办后被北京警察引领到信访办周围的中南海，就是在4月25日央视于是造假围攻中南海。目前这个说法在海外媒体也大行其道，我们要高度敏感这个日子。7月20日是指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说4月25日朱镕基总理已经当天命令释放无辜被抓捕的学员，并重申练功自由、信仰自由，政府不干预群众健身运动。但7月20日江泽民在7个常委6个不同意的情况下推翻政府以前的承诺，出尔反尔，并用人民日报定性，这种流氓强权只有邪教政权才能干得出来，谁邪谁正历史自有公论。由此我们不能承认当初政府对法轮功的肯定态度，不能承认朱镕基总理的政府决定淡化人民日报代替法律的做法，不然会给法轮功以口实，也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其中的细节，我们要统一口径。为增加大家信息量，大家可以登录 HTTP 网站什么什么什么，也可以登录公用信箱什么什么什么，密码是什么。最后可以点名这是个笑话，再说反话，让他看到法轮功不是他们概念中的痴迷者，而是懂得幽默的智者。当然也可以不点名再说反话，如果他不得其解，自然就会去询问同事朋友，进而扩大传播面积。对于公检法司的人员也可以智慧地去做，比如写一篇文章叫做公检法司人员私下谈话也会引起党和政府倾覆之忧。文中说，要注意一些私下言论，你的精神稍一放松都会构成党的倾覆危机，所以特别具体指出，不要谈论党和政府是如何下大力查禁九评共产党一书，不要谈论抓捕多少法轮功，不要谈论给法轮功人员办洗脑班，不要谈论各地警察没有打死法轮功，这些与党在国际上倡导的尊重法律、言论自由的国际形象不符，更不要谈论一些律师给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消息和辩护词的内容。重点指出的是，律师辩护词中有的出现了思想不构成犯罪、散发九评共产党和法轮功资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范围，散发法轮功资料是因为官方堵死了所有说话的渠道，所有法律都没有说练法轮功是犯罪，劝人退党是退出政治，是思想层面的东西，法律不得干涉，法轮功学员没有参与政治，只是捍卫自己信仰自由的权利，即使参与政治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并没有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说法，只是和平地讲述事实，是坚持做人原则的典范， 是现今中国最难得的一群对社会公益负责任的真理捍卫者。第十，笑话式的短信亟待大量创作。笑话式的短信大家都来创作，彻底改变常人对真相麻木的状态。如何创作幽默短信的体会，上月明慧网发表，但还应有大量作品呈现，也请更多的同修重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一莲的文章，在营救同修中救度公检法人员。2010年7月，我们当地两名同修因发真相资料被恶警恶意举报绑架，几名同修主动组成了一个营救小组，深入地给被绑架同修家属和参与迫害的人员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营救同修。同修们全身心的付出，使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麻木，没有整体意识，没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通过学法，我明白自己应在整体中发挥法赋予我的能力和智慧。愿望一出，师父给我铺垫了道路，我很自然的就融入到营救小组中。在5个多月的营救中，我们陪被绑架同修的常人家属面对面地向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解体邪恶，救度这一方众生。派出所所长逃进厕所。同修被绑架的最初几天，邪恶非常猖獗，特别是参与绑架的派出所恶警被操控得像疯了一样。一天，我们和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去找派出所所长，要求无条件释放同修。他拍桌子，摔椅子，坐立不安，大声吼叫，你们要再来就给你们录像，马上抓起来，关押20个小时，不准回家。常人家属被吓得直哆嗦，倚在我身上。这时我想到了一段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法师，我坚定了正念，没有一丝怕意，同时感受自身的正念是来自整体的配合。同修们正在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正念之场立可劈山。我不被邪恶假象所带动，笑着给所长讲真相，他一眼也不敢瞅我，不一会儿消停了很多，自己就灭了邪气，冲我们喊，你们走不走？还不走啊？那我走。急忙溜下楼，我不加思索随后追去，吓得他急忙躲进了卫生间。我想我来的目的是让他明白真相，使他不再参与迫害，给他留一个得救的机会，是真正为他好。于是我就在卫生间外发正念，解体不让他得救的邪恶因素。过了很长时间，他悄悄地伸出脑袋向外张望，看见我在外面耐心等待，马上就把头缩回，大声叫喊，来几个女的把他拖出去。我告诉他，大法弟子都是按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为什么这样害怕好人呢？女警立刻道歉。这时从楼上跑来4个女协警，其中一个高个儿30多岁的女协警，一手抓住我的右胳膊，连拉带拖，可就是拖不动，还把她累得呼呼喘粗气，嘴里嘟囔着，真神了，还整不动你。大法慈悲众生，但威严同在，不能让众生犯罪。我压低了嗓音，柔中带刚地对女协警严肃地说，请把手放开，我的年龄比你母亲都要大，这样对待我不行，是对你不好，真的对你不好。话音刚落，女协警马上松开了手，定在原地不动，瞬间像明白了什么，马上给我道歉。另一个协警抱怨说收到很多真相电话，认为是骚扰。我耐心地告诉他，大法弟子用自己的钱和休息时间打电话，是为了让你明白真相，在天灾人祸来临时你不沾边儿，能拥有一个好的未来。 我并说，如果再接到真相电话，你就对着电话喊法轮大法好，对方马上会终止，试试看。他们听了后都笑了。四个警察拉不动一个大法弟子。2010年中秋节过后，我们与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又去派出所找所长，让他撤回假证据，无条件释放被绑架的同修。他不但听不进去，又朝楼下大喊，来人呐，把他们都轰出去。叫喊中，副所长拎着警棍，教导员领着一帮女协警蜂拥而上。四个协警对我连推带拉，但怎么也拽不动，后来又要抬我出去，我也没有用劲儿，他们就是动不了我，累得不行，面面相觑。所长一看没办法，只好说，咱们都走，让他们在这儿待着。话音刚落，一班警察马上蜂拥而逃。同修的家属是70多岁的老人，哪能经受这种场面的惊吓，当时就心脏病发作，趴在我的肩上，我搀扶着他慢慢离开所长办公室，随后把门轻轻带上，在原地不动发正念。在外面同修们的正念配合下，邪恶因素解体了，派出所楼上楼下静悄悄的，空气好像都凝结了，所有警察都不知去向，每个门都紧锁着，连值班门卫都不见了踪影。过了一会儿，副所长推开门，一看我们没走，主动的与我们打招呼，没有邪恶因素的操控，自然就露出人的正常一面。我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他非常愿意听，但又不敢听。最后他说，你也是练法轮功的，一看就知道，法轮功真好吗？我就大声说，法轮大法是真好，太好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练，按真善忍做好人。你看看练法轮功的这些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恶习，处处为别人好，你说好不好？他举起双手说，好，好，好好练，并用手势告诉我注意安全。随后我又给进来的民警讲了真相，破除了所谓大法弟子不管家人的谣言。明白真相后，警察的眼神都变了，众生良知被唤醒。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一路走来，不放过对每一个人讲真相，从过路人到社区主任、政府官员，从当地派出所到省司法厅，无论众生如何表现，我们都善意地讲清真相，给他们摆放位置的机会。一个社区副主任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并一再表示感谢。一妇联主任明白真相后，主动拿起电话，以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由，要求公安分局派出所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当办案的检察官明白真相后，知道了大法弟子是当今社会上最好的人，被唤回的良知使他热泪盈眶。办案的法厅厅长明白真相后，尽自己的能力为同修到各办案单位说了很多公道话。最让人欣慰的是，同修们互相配合，多次到恶意举报同修的警察家讲真相，告诉他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真相唤醒了他的良知。最后他明白了，也为自己破坏大法弟子而给自己的妻子带来恶报而内疚。他一再表示以后再不干这类缺德事了，并表示以后重新做好，善待大法弟子。在营救同修和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师尊的一路呵护，也难以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稳健地沿着师尊指的路，踏踏实实修自己，在正实法的路上多多救人。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